2014年4月21日，在圣安东尼奥马刺主场对阵达拉斯独行侠的比赛开始之前，蒂姆·邓肯沉默着大步走进更衣室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数字16，那是他们赢得总冠军所需要的胜利场数。这是2013-14赛季马刺队的第一场季后赛。在那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开始之前，马刺主帅格雷格·波波维奇都会在更衣室里发表赛前演讲，然后等他讲完，邓肯都会走到黑板前面，划掉之前的数字，重新写一个新的数字。从16到15，再到14、13，一直到总决赛开始前，这个数字变成了4。马刺知道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独行侠、开拓者、雷霆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但在他们冲击总冠军的征途上，即将迎来最艰难的挑战，那就是由勒布朗·詹姆斯、德维恩·韦德和克里斯·波什领军的迈阿密热火。马刺对于热火的执念，不仅因为一年之前对方刚刚从自己手里抢走了奥布莱恩杯，还在于那是全联盟阵容最豪华、实力也最强大的球队。Everybody loves the things you do。 2013年总决赛，马刺曾经在系列赛第六场结束前28秒还领先5分，但詹姆斯和雷阿伦的两记关键三分将比赛拖入加时。最终马刺抢七不敌热火，痛失总冠军。 James catches, puts up a three, won't go, rebound Bosh, back out to Allen, his three-pointer, bang! Tie game! 这次失利对马刺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。马努吉诺比利曾在接受采访时承认，那场比赛让人精神崩溃。托尼帕克也表示，之前从未见过这支球队如此消沉。老帅格雷格·波波维奇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反复权衡，才决定带领他的球队卷土重来，而他的三个得意门生邓肯、帕克、吉诺比利也都表态愿意再次向总冠军发起冲击。但波波维奇非常清楚，邓肯、帕克、吉诺比利都已不再年轻，年轻的莱昂纳德刚刚崭露头角，如果比拼球员的个人能力，无论如何马刺也敌不过年富力强的热火。要想成功复仇，他们就必须最大程度利用好团队的力量。这个赛季的马刺比以往更加强调掩护、空切、传球的重要性，他们通过大量的无球跑动和耐心的多一次传球，寻找更好的出手机会，保证更高的得分效率。从训练营到62胜的常规赛季，再到季后赛对独行侠、开拓者、雷霆的系列赛，他们一直坚决贯彻这套战术理念，不断进行演练磨合。这一切都是在为最终的决战做准备。我们不是运动能力最强的球队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证投篮命中率，让对手每一次都在我们投中球后去发底线球，那对我们的防守将会非常有利。波波维奇如此解释他的战术理念。要保证命中率，就需要更好的投篮机会。按照波波维奇的要求，马刺进攻端必须保证球的高度流动性，任何人接到球后，或突破，或投篮，或把球再传出去，都必须要瞬间做出决定，确保球在每个人的手中都不会停留时间过长。热火队充满侵略性的防守一直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之一，他们的队员个人能力出色，球队整体的防守轮换也很精确，经常能够迫使对手出现失误，然后形成快攻反击的机会。2013-14赛季，热火逼迫对手失误率联盟第一，场均利用对手失误得分联盟第二。但是 如果马刺保证他们的处理球速度总是快出防守反应一拍，就能充分调动对手，让他们不停轮换补位，疲于奔命。热火前锋肖恩·巴蒂尔是联盟中最顶尖的防守专家，就连他也认为马刺的进攻很难对付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对手的天赋水平是不足以通过普通的挡拆来击败我们的，但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出色的防守轮转下还能把球运转起来，那只要我们反应稍慢一点就会付出代价。而波波维奇对于这一战术理念的解释是，如果你有斯蒂芬·库里这种水平的进攻球员，那只需要围绕他去制定战术，去破解防守就行了。但前提是你得有一个人有那么强的一对一能力。我们没有凯文·杜兰特，没有勒布朗，也没有詹姆斯·哈登，所以我们只能靠整体的力量去弥补个人能力的欠缺。而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球运转起来，让对手追着球跑。Ginobili on the drive and the reverse. 11 straight points by the Spurs. Timeout Miami. 当时的热火已经连续第四年打进总决赛，消耗比其他任何球队都大。在韦德受伤病困扰，移动能力已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，詹姆斯就成为了热火防守端查缺补漏的关键人物。他因此耗费了大量体力，这反过来也影响到了他在进攻中的表现。太阳总裁詹姆斯·琼斯球员时代也是那支热火队的一员，回忆起当初的情景，他对马刺的表现依然印象深刻。真的很累人，我们之前从没见过有球队传球那么耐心，还传得那么好。吉诺比利说道，你可以察觉到他们有多郁闷，勒布朗费尽千辛万苦打成两分，回过头我们就通过传球找到空位机会回敬一记三分球。他们肯定打得特别难受，但这就是波波对我们的战术要求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击败他们。如果执着于一打一，我们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数据也证明了马刺这种团队型打法的成功，他们不仅以4-1的总分轻松复仇热火，赢得总冠军，而且系列赛百回合得分高达120.8分，是总决赛历史最佳进攻表现。在这5场比赛里，马刺的传球比热火多了472次，尤其是最后3场系列赛，他们平均每场比热火多传球157次。耐心的传球直接反映在进攻效率上，马刺全队真实投篮命中率高达65.1%，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呢？该赛季全联盟真实命中率排名第一的凯尔·科沃尔，个人成绩也不过是65.3%。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，那年总决赛第3、4、5场的马刺，全队都是联盟顶级神射手。巴蒂尔后来对马刺在2014年总决赛上的表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状态如此火热的球队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篮球，都认为这样的状态是没办法持续的，相信他们的手感迟早要滑落到正常水平，但他们一直那么准。在 NBA 总决赛的历史上，曾经有过很多经典的决胜时刻，比如魔术师约翰逊1987年总决赛第4场面对凯尔特人完成的那次小天钩绝杀，以及迈克尔·乔丹1998年总决赛第6场在拜伦·拉塞尔头上的最后一投。而在2014年的总决赛当中，马刺却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铸就经典，他们靠的不是某一名球员的个人表现，而是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团队配合，创造出一种赏心悦目的比赛模式，不仅高效而且优雅，仿佛球场书法家一般恣意挥毫泼墨，让对手疲于奔命，更让球迷如痴如醉。在输掉第5场比赛宣告卫冕失败后，詹姆斯对马刺的表现心悦诚服，这就是团队篮球，他们打得非常无私，球员不停跑动，空切传球，传出机会，然后命中投篮，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团队展开，没有个人主义，那是典型的马刺风格，也是团队篮球最理想的样子。 从2011到2014，热火在有詹姆斯在场的总共293场比赛里从未连输三场。马刺不但让詹姆斯遭遇了三年中的第一次连败，而且三场比赛的分差都在17分以上。当自己苦心营建的王朝被马刺一招击碎后，热火总裁帕特莱利仍对这个可敬的对手表达了由衷的钦佩。他们在逆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堂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一支球队经历过2013年总决赛那样的失败，会被摧毁重建，尤其是他们的阵容已经如此老化，但他们却打出了篮球史上最精彩的三场比赛。这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，也需要足够优秀且经验丰富的老将。他们把篮球这项运动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。马刺的篮球风格很快被全联盟争相模仿和借鉴，就像前太阳总经理莱恩·麦克唐纳所说的那样，联盟中每一个人都在研究马刺的比赛，想要像他们那样打球。2014年的马刺将团队篮球演绎到了极致，但其实在此前的十几年时间里，协作牺牲也一直都是这支另类王朝的座右铭。马刺所在的圣安东尼奥是德州第二大城市，人口数量在全美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七，但和洛杉矶、纽约、迈阿密、休斯顿等一线大都市相比，他们对自由球员的吸引力十分有限。偶然因素始终伴随着马刺王朝的建立， GDP 当中的两位都是第一顺位淘宝的意外之喜。所有这一切注定了马刺在一开始就只能将团队篮球确立为舰队之本。他们从1998年到2019年创下连续22年打进季后赛的 NBA 历史记录，并且六进总决赛，五夺总冠军，靠的就是集体的力量。曾经在波波维奇手下有过多年助理教练经历的 NBA 名帅 PJ 卡莱西莫曾经这样评价马刺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都是全联盟管理的最好的球队。马刺队的人关心球队胜过关心自己。作为首发小前锋，帮助马刺夺得2003、2005、2007三届总冠军的防守悍将布鲁克鲍文在描述马刺模式时也表示，在马刺，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，我要怎样才能让队友们变得更好，我能为球队做些什么，牺牲是让其他人变得更好的最佳方式。曾分别在火箭、湖人、马刺拿到过总共七枚总冠军戒指的罗伯特·霍里也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马刺文化的与众不同。我真的很享受在马刺打球的那段时光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，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球队氛围。马刺的成功来自于彼此的熟悉。 NBA 是一个商业联盟，球员转会司空见惯，教练下课也屡见不鲜，但马刺却像一个异类。波波维奇和三巨头的核心组合一起合作了14个赛季，期间从未分开。其他一些重要的角色球员如布鲁克鲍文、罗伯特霍里也都为球队连续效力多年，彼此间的默契决定了球队的稳定性。马刺的成功还来自于军人出身的波波维奇亲手打造的团队文化。波波维奇对手下弟子一视同仁，从来不搞特殊化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每名球员犯下的错误，即便是邓肯也不例外。卡莱西莫表示，蒂姆完全听从波波的指导，这为整支球队带了个好头。即使波波让球员们倒立，邓肯、帕克和吉诺比利也会首先听话照做。当一支球队当中最好的球员能够像这样无条件支持你、尊敬你、对你唯命是从时，那么其他人也都不在话下。在马刺队，所有人都信奉一个原则，球队比个人更重要。每个人都理解球队的使命，愿意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，然后共同赢取团队的胜利，取得集体的成功。正是因为信奉这一原则，在马刺的五次夺冠之旅当中才会产生三位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。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这支球队的唯一核心，正因为信奉这一原则，邓肯才只有9个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0分，帕克才只入选过6次全明星， 吉诺比利才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甘心担任球队第六人。正是因为信奉这一原则，才会有2013-14赛季马刺全队没有一名球员出场时间超过30分钟的另类记录。也同样是因为信奉这一原则，马刺才会成为21世纪全联盟胜率最高的球队，铸就一代王朝。作为一支王朝球队，不能只有胜利，还必须拥有自己的风格。上世纪50-60年代，比尔·拉塞尔领导的那支凯尔特人拥有13年11冠的惊世纪录，因此作为 NBA 最伟大王朝的地位毋庸置疑。80年代 NBA 有 Showtime 的湖人和拉里伯德领军的凯尔特人，湖人华丽的技术风格和凯尔特人强硬的比赛作风形成鲜明对比，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给球迷留下了长久而深刻的印象。由于迈克尔·乔丹的存在，90年代的公牛显然将作为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而被世人铭记，在他们身上所显露出的王者风范永远令人难忘。到了21世纪，湖人队又因为3连冠和两位超级巨星创建起又一个伟大的王朝。这支球队地处洛杉矶，两位当家球星又魅力非凡，自然话题不断，成为联盟焦点。马刺没有老凯尔特人的绝对统治力，也不像新湖人那样个性十足，但他们就像一杯清茶，口味清淡而隽永。他们所崇尚的团结、协作、牺牲、服从，也恰恰是篮球这项集体运动的核心精神。在过去10几年时间里，马刺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仿效，从马刺队中走出来的教练和经理人早已遍布全联盟。随着三巨头的先后退役，马刺王朝已经成为历史，但他们的冠军故事将被永远传颂，他们对整个 NBA 的影响也会不断延续下去。